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帐篷敬拜神。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这里说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帐头敬拜神。那这个圣经很有意思，因为大家都知道雅各的生很特别，因为雅各生的时候是慌慌张张的，是抓着哥哥的脚跟出来的，所以雅各的忙碌是从一生下来就开始忙，雅各的抓是他一生下来就开始抓，但他死的时候呢却是非常匆匆融融的。为什么？因为雅各因着信，因信而生，因着相信我们就要怎么活，因信我们也能走人生最后一段的路。那我们知道雅各最美丽的一生，雅各一生最美丽的一段就是他最后的一段，十七年的那一段。所以这里讲到雅各信心的故事的时候，在他整个雅各一生一百四十七年的过程里面，那如果圣灵说哪一段雅各是一种信，那就表示他属灵到了最高峰，最能够代表他的一生，代表雅各信心一生。什么时候呢？就是他临终的时候，他为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你记得他祝福的时候是践踏的，换句话说，以撒祝福的时候，他眼睛是昏花的，他是糊涂的，但雅各呢，他是明亮的，他非常的清楚，他一点都不糊涂，所以。在临终的时候，雅各是个明亮的雅各。雅各不知头脑清楚，没有老年痴呆，而且雅各呢，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里面非常非常明亮。那么圣经说他给雅因着信，就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他不是笼统的祝福，就是因为各自祝福才不能糊涂，笼统的容易糊涂，你糊涂点不要紧，反正是笼统。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你要各自，那就表示你解析度要很清楚，解析度不清楚呢，就是夯不夯在一起的。但是呢，你看见这个时候雅各非常的清楚，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是以法莲，马拿西是马拿西，他知道谁是老大，他知道谁是老幺，可是当他祝福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糊涂。那不止如此，他生的时候匆匆忙忙慌慌张张，他死的时候呢是匆匆忙忙的，是扶着帐头敬拜神。而且如果你把这个创世纪，你尤其你读到创世纪，我们看一下，我想这也是很好的。三十三节，雅各嘱咐儿子一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你看，对宝雅各来说，脚很重要，他一直注意别人的脚，他抓的是他哥哥的脚跟，你看见没？所以他怎么样，他就要把哥哥就抓住哥哥脚跟出来。但死的时候呢，他没有，他把脚收在床上。他不是放在床外，别人就可以抓他的脚，他没有，他收，我匆匆忙忙的都收拾好，好像一个人收房间一样。那最后呢，轮到最后要把什么东西放在床上呢？雅各知道，要把脚放在床上。 他一生怎么从教开始，也从教结束。他生下来抓住别人的脚，他死的时候把自己的脚射在床上，然后呢，在床头上，在扶着帐篷敬拜神。这个帐篷是什么呢？帐篷就是还是那根杖，他是用那根杖过了约旦河，而且他过约旦河的时候曾经是一个人的，后来20年以后浩浩荡荡的，神给了许多的祝福。所以大概来说，这就是雅各一生的重点。不过我们说过，当我们从创世纪里面，我们找到在雅各的身上有四根柱子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原来神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根据那个四根柱子来做的，因为柱子代表见证。那么我们讲过，雅各凭着自己应该是没有见证的，他怎么可能有见证？这样的人不会有见证，怎么能产生见证？但是感谢主，就是在人认为不可能的身上，像雅各的身上，神就开始做了这么奇妙的工作。所以神果然在雅各身上做了，而且的确立了四根的柱子。所以如果我们能把这个四根柱子大概看一下的话，我们大概已经知道神在他身上工作了。那么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稍微提了一下这几点，不过我们没有深入，所以今天我们稍微深入一下我想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在深入以前，特别是提醒弟兄姊妹，就是雅各的一生呢是可以分作四段。第一段呢是77年，那就是神说你这宠雅各，可以说是雅各爬行的日子。他像蝉一样非常的丑陋，他所爬动的空间不过就是2度空间，不就是这块地而已，所以他要的就这块地，所以就是88年。那么第二个阶段，你看见就是神管教的日子，爬行的日子管教，那就是20年，在巴旦亚来。然后呢，从巴旦亚来回来以后，又经过了33年，然后才到埃及去。所以到没有到埃及以前，他从巴旦回亚来回来这一段，总共有33年。那这33年可以说是剥夺的日子，剥夺的日子。我们要注意到哈，就是剥夺和管教是有点不同，因为或者这样说吧，这个我们为什么把剥夺把它这个，因为管教我们不能讲它管教，不能重在责打，因为的的确确雅各错了，雅各诡诈，随身责打他。但是他回来以后又经过33年，那33年的日子呢，是神剥夺的日子，神在他身上做剥夺的工作。那讲到剥夺呢，是指着积极的，指着建造一面来说的，所以20年是拆毁，33年是建造，所以这是第三段。然后最后17年就是雅各发亮的日子，他亮了一个地步，你看见他能够为法老祝福，法老是最高的，你知道都是大的为小的祝福，那么雅各能够为那个时候法老祝福，你看见雅各是成熟了，一点都没有错的。所以那一段日子，你可以说他是发亮的日子也可以，你说他是成熟的日子也可以，你说他是翱翔的日子也可以，因为第一段他是虫，那么这个虫怎么变成蝴蝶，这是经过了53年，然后最后呢才到了他发亮的时候，才到了翱翔的时候。我再说一遍，是77年爬行的日子，20年管教的日子，33年剥夺的日子，然后最后17年是闪亮的日子，或者说翱翔的日子。那么这个可以说大概就是雅各一生了。那么这里面最叫人印象深刻的就是77年，我们怎么知道他是77岁？所以上一个礼拜呢，我们最后给大家花了不少时间，我们和大家说算一算为什么他果然是 果然是77岁的时候，就是果然是雅各77岁的时候骗取了他父亲的祝福。他77岁，他仍旧恋家，因为他为人安静，他一直好像在妈妈的裙下一样，一直好像没有长大。你看见没有？77岁还是妈妈一手导演，什么都是妈妈一手导演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完全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从整个的那个创世纪的内容来看，你告诉别人说这个是77岁的老人做了这件事情，没有人会相信。还在妈妈的导演，没有人会相信。他们说你这个声音一定就错了。但是我们上个礼拜可以证明给弟兄姊妹看，你如果仔细去看圣经里面给的资料，非常清楚的。那么尤其是雅各是130岁的时候到哪里，已经雅各130岁的时候他到了雅各130岁呢，到了这个迦南，不到了埃及。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算过约瑟多少岁，约瑟是30岁加上多少，加上7年的荒年，然后加上2年，多少了？多少岁？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你跟那个谁然后如果你再跟约瑟多少岁，再跟雅各130一对比，那你就很清楚。往后一退，我们上个礼拜就算清楚了，那就是说雅各77岁的时候，他果然骗了他父亲的祝福。所以所有的故事呢，是从77岁开始的，可以这样说。而那根柱子呢，就是那天开始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来你仔细的来看这个整个的故事，非常有意思的。人生根据摩西说，一生是70岁，不是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而这个摩西不是，而雅各一生是147岁，他77岁就离开家，他是以前从来没有离开家。他是完全恋家，他根本就住在帐篷里，77年，从来没有远行过，第一次远行，第一次到了，走了很远，到了伯特利，然后呢睡着了，因为他往什么地方去？往别是从别是巴就往哈兰的方向走去，那他实在是累了，所以他就枕在这个石头上面就睡着了。那弟兄姊妹，第一根柱子就是在伯特利。所以第一根柱子建立起来的时候，是刚刚好是他77岁，刚好他就是刚刚好是他过了，可以说他刚好可以说他过了77岁的这个时候呢，就开始了新的一页。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算出来，就是说他一生是77岁，那么他从77岁往外走，所以剩下的呢刚好是70年，因为77加上70刚好147年。所以呢，你看见真正离开家以后，那么我们知道的剩下的三段的那日子呢，加起来刚好是70年。那么这里非常有趣的就在这里，就是就人来说，一个人到了77岁已经是定型了。我上个礼拜已经说过了，天主教的人可以告诉我们说，你只要把一个7岁的女孩子交给她，她就可以把她变成一个修女。所以因为7岁的女孩子所这个可塑性是最高的，但是对一个77岁的人来说，她根本改也不能改，你要改她是没有可能，完完全全定型。所以从心理学来讲，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办法改，这个是可以说它是已经停止了，它是根本不可塑，已经到了不可塑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是没有希望的。在台湾他们称呼年纪比较大的人叫 LKK， 因为老 Coco。 那么这个 LKK 呢，是表示这个从一面来讲是嘲笑的，但严格来讲是已经无可救药，就是你根本不可能改变它，它已经是 LKK 了。那么对于谁来说呢？对于这个雅各来说，他实在说来已经是无可救药了。 但是感谢主，神就是要借着雅各做一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人已经放弃，人觉得这是不可能，没有办法再改变一个人，结果呢，神在那里改变他。而且不要忘记，就是他离开家以后，当他往哈兰去，当他开始另外一个七十年的时候，这个七十年是神重新开始的七十年。神可以塑造一个人，在人认为完全不可能的时候，结果弟兄姊妹，就在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结果他做了梦，梦见一个天梯，然后他才看见说，原来他所在的地方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一个充满肉体的人，当他暴露在神的殿中，当他暴露在神的门前的时候，他恐惧，他战惊，因为他说这是可畏的地方。对于雅各来讲，没有什么东西是可怕的，他天不怕地不怕，只要能够得到祝福，什么事都可以做。但是弟兄姊妹，这一回你看见他有一个地方，对雅各来讲是可怕的。对于一个充满肉体的人，总有一个可怕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什么？那个地方叫做天的门，那个地方叫做神的殿。结果第二天早晨，雅各醒过来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整的那一块石头就立了柱子，所以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那么这个是雅各所立的第一根柱子。实在说来，真正的雅各是从那天诞生的。那个老雅各，那个会抓的雅各是七十七年，那是处女所代表。但是弟兄姊妹，如果现在雅各能变成见证，这个虫一定要变成蝴蝶才可以。那么弟兄姊妹，在他的身上，谁一定要建立一根的柱子。那根的柱子是什么？那根的柱子，就那个的柱子，就是我们刚才就是在伯特利所建立的。那么柱子在圣经里面代表性格来说的，因为智慧要凿成七根柱子，所谓的凿就表示说从一个大的磐石里面要凿出来，本来是没有形状的，现在要凿成七根柱子，然后呢，因为智慧要建造房。今天我们都知道，谁说主说他要建造他的教会，那就磐石上。那弟兄姊妹，今天的见证在哪里呢？见证是一根根的柱子来代表的。什么地方有基督的性格，什么地方就有基督的见证。所以从旧约眼光，雅各是没有被击鼓的，雅各根本是虫，软趴趴的，没有被击鼓。只要抓，只要能做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看见说，现在雅各能站得起来，能够顶天立地。你看那个天梯，给他看见天梯是从地往上天的。所有看见天梯的人，没有不可能，没有被击鼓。一个人没有被击鼓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从来不知道天是怎么一回事，只要看见眼前的好处。我能够抓就尽量抓，什么方法都有，什么卑鄙的手段都可以用。这是谁呢？这就是雅各，这就是前面七十七年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感谢主，就在那一天，我们都知道说雅各一定是疲倦了，否则他不可能，他根本不可能睡着的。没有一个人今天清醒的人，稍微有感觉的人能够睡在一个石头上，不可能。所以你看见雅各实在太累太累了，所以他就那个石头，实在说来就代表他的境况。实在说来，在那个旷野，在那个野地，什么也没有，都是一块块的石头。但是他就捡起一块石头，然后就枕在头底下，在那里躺卧就睡了。那么当他看见这个天梯的时候，其实呢，神对他说话。你想想看，是神拣选雅各，不是雅各拣选。在雅各那个时候满脑子里面很简单，他知道他是个背井离乡的人， 他昨天也许还在妈妈的帐篷里面，他今天已经是孤，伊犁是孤独的一个人，在旷野里面。所以对他来讲，他脑子里面所要的，所充满的是什么？他脑子所充满的是神要与我同在。为什么神要与我同在呢？神存在的原因是因为我存在。神如果与我同在的话，那么在我所行的路上可以保佑我。雅各知道他路上需要保佑，他知道到处都是危险，所以如果神与我同在，那么在我所行的路上要保佑我，这是雅各所要的。旷野里面雅各要什么？给我食物吃。许多时候需要衣服穿，不光这样，雅各到底是刚刚离开家的人。你可以知道说，当你离开了家以后，你当然容易思家。雅各到底念家思家，所以他说，只要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只要我能再看见我父亲的面，只要能看见再看见母亲的面，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等等等等。然后他说，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你看见，这是雅各他的心，只要神能够这样做，神给他这么多好处，他记得要给神很多的好处。那么你知道，这个就是雅各满脑子当时所想的。但是就是神就在那个时候对他显现。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当雅各还没有想到神，当雅各对神的旨意根本没有概念以前，雅各只知道吃，只知道穿，只知道像一条虫爬来爬去，如此而已的时候，那现在的神给他这条启示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啊，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我们的神重申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这个约不只是要对亚伯拉罕，不只是跟亚伯拉罕立，这个约也同时要和以撒立，同时呢也要跟雅各立。所以这样你看见，等到讲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约很自然的就很自然的就应用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这个意，就用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一件事，在表面上来看，这是雅各流浪的故事。但神那个时候没有忘记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他重新把那个约对于雅各再说一遍。所以我再说，如果神没有这样说，你只能说神亚伯拉罕神、雅各以撒的神。但是现在的神对雅各再说一遍，所以你看见没？这个约神不止对亚伯拉罕这么说，对于以撒也这么说，对于雅各也这么说。他在亚伯拉罕面前好像签字一次，然后以撒又签一次，然后雅各面前又签一次，意思就是坚定于，就是神重新再坚定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因为那个约是永远的约，不管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怎么样漂流，他们经过怎样的遭遇，但神的约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对于雅各来讲，他的前途、他的明天是个未知数，但是对于神来说，他的明天和他的未来是个已知数，因为所有他的未来、所有他的明天都是根据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指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的。当你还没有生下来，神已经有个旨意，那个旨意是老早告诉亚伯拉罕，现在呢再一次告诉谁呢？就再一次告诉雅各。所以你再读下去，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像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这些话都对他父亲说过了，也对他的祖父都说过了。 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要记得谁向雅各显现呢？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他显现。然后前面不要忘记了，这个通通是笼统的，是亚伯拉罕的约。然后十五节，我也与你同在，这是神的应许，这不是现在神应许雅各的，单独应许雅各，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弟兄姊妹，为什么神这样做？因为神心中不只有亚伯拉罕的祭坛，也有以撒的井，更有雅各的柱子。神所要完成的他自己的见证，他的见证是因着人往深处去带进来的，在往深处去以前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带下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可以，神要建立那个柱子，要建立那个见证。所以不是不管雅各多会抓，不管雅各都会失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雅各现在在旷野里面就是个失败的见证，就是个失败的故事，因为是流亡的故事。他为什么要流亡？他为什么要逃避他哥哥的学？为什么逃避他的哥哥？这就证明说，一个弯曲的人，一个玩火的人，一定要被一个玩火的人，最后你看他一定有的遭遇，看见？因为圣经说，恶人必没有平安。所以他的妈妈以为说，我可以天衣无缝的骗得这个以撒的祝福，结果所换取的是，换取就是从现在开始，雅各要过流浪的日子。一个流浪的人，他所祈求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他从来没有想到说神在他身上有个旨意，他从来没有想到说神在他身上有个祝福，那个祝福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那个祝福是什么？那个祝福是像海边天上的海边的沙，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他没有想到那个祝福好像是只有宇宙能够承装得了，没有，根本没有这个观念。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经过这个旷野的时候，我们所想的就是吃什么穿什么，我们有没有明天，路上神能不能保佑我？我巴不得，而且我们希望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的家。我们一天到晚就是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就可以，这就是我们所想的。但是神根据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他说：“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里，总不离弃你。”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想说。我们常常会想说，神为什么这样保佑他？神为什么好像开了个空头支票，就好像你不管往哪里都保佑你的？因为神有个目的的。我们以为说我们最重要，只要神保守我，一切就好了。我有几件事要做，我要抱几个孙子。我要有几栋房子，这是我们所要的，我们要吃要穿，这是我们的计划。但神有个计划，神的计划里面也是叫我们平平安安，也是往哪里去都保佑我们。但你看见这两个人做不同的梦，一个是雅各的梦，一个呢是神做的梦。所以同样的一件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身上，但就只能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的目的，有他的旨意。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当我们会抓的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我们不会想到柱子，我们不会想到神会得到什么，我们所说的是我们会得到什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一个抓的人就是这样，我们今天实在说来就像雅各这里所看见的。但是不要忘记，不管怎么样，这个支票开得太好了，这个祝福太好了，因为在你还没有求以前，神说我要与你同在，而且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总不离弃你。 那弟兄姊妹不光这样，而且要回到这个地方，总不离弃。那归回这里，基督伯特利来说的，不要忘记，神的应许都不是笼统的，都是非常仔细的。他说：“我必领你归回这里，就是归回哪里？归回伯特利，总不离弃。”所以，对于一个在旷野漂流的人，一个浪人来说，这样的应许太好了。但是不要忘记，神有他的目的，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所以到这个时候呢，雅各就醒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你看雅各是为了雅各，神也是为了雅各，这是到目前为止是如此。那你看看下面神要做的这件事情，不只是神为了雅各，神建立雅各的目的是叫雅各能够叫雅各，就是叫神能够得着他心目中所要的。所以我再说的就是什么，讲到神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个所代表的一切就指着神心中有一个目的，神在我们每个身上都有他的旨意。那现在问题就是，你知道不知道那个旨意？还是我们真的像一只虫一样？还是我们来到地上，我们就是要吃，就是要喝，要平安过日子，如此而已？难道没有比这个更高的目的吗？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些吗？我们有没有一度想到说，神在我们身上是不是要做些什么？不错，现在神在雅各身上要立起四根柱子，但是最少第一根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所以雅各醒了，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那弟兄姊妹，雅各从来没有想到神的同在。什么叫神的同在？耶和华真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对于属灵事，雅各完全是门外汉。雅各连追求的心愿都没有，雅各他对地上的一切有兴趣，对于神一点的兴趣也没有。他第一次可以醒过来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不过他果然害怕了，他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那弟兄姊妹，这一次神让雅各看见神有个居所，神有个家。对于一个无家可归的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家要触动他的神经，会触碰到他的神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知道什么叫做家。但是现在神给他看见说，这就是神的殿，也是神的门。所以他说这个地方是何等的可畏，他终于看见什么叫做神的殿。如果你进到神的殿，你就到了天的门。意思是说，如果地上有个殿的话，那天是从这里开始的。天是那么远，天是那么高，你怎么爬到天上去？用俗一点的话说，门都没有。我们知道哪里能够到哪里，没有。但是弟兄姊妹，哪里有神的殿，哪里神就告诉我们，从那里你可以，你就从那里你可以找到个门，你就摸着天了。所以弟兄姊妹，神的殿乃是天与地连接的地方。神的殿不管在哪里，弟兄姊妹，天就在哪里。就是新约来讲，教会就是神的殿所代表。如果你真的看见哪里有神的家，你就看见这里有天的门。如果你真的在神的家里面，如果我们这些肉体，我们这些充满肉体像雅各这样的人，我们就会惧怕。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弟兄姊妹，因为他可畏，所以此地不可久留。所以第一次的伯特利对于雅各来讲是经过，他不能住在那里。我再说弟兄姊妹， 今天许多人讲教会，今天也许多人说我们要为教会做见证。如果你我的肉体从来没有经过对付，如果你我仍旧像雅各那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教会对你来讲只是经过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聚会，你可以在这里负责任，但是不要忘记，伯特利对你来讲是经过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何其的可畏。如果我们肉体没有被对付的话，弟兄姊妹，不是你倒，这是别人倒；不是你受伤，这是你叫别人受伤。这是什么？这就是雅各。所以这里他这地方是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幔。那弟兄姊妹，这个地方有一天神要雅各回来的，所以神说我要领你归回这地。为什么？总不丢弃你。不要忘记了，这里的应许是终点在哪里？这终点是伯特利。换一句话说，有一天他要重回伯特利，到那一天神的旨意要完成，神的旨意慢慢就开始完成。现在你只能经过伯特利，但有一天你要住在伯特利。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你现在不行，到了那一天行。现在你到处打游击，到了有一天你能安定下来了。你说不管弟兄姊妹怎么赶我，怎么赶我走，我就是不走，我不能走，因为除了这里之外我没有地方可以去。许多弟兄姊妹因为不肯对付肉体的缘故，结果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可以说平安了，他可以说得到他所要的，但是弟兄姊妹，所有属灵祝福通通失去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所要建立的，对于一个好像几乎朽木不可雕的雅各，如果神要在他身上做，他第一工作怎么做？是第一根柱子所代表的。这样一个顽梗不化的雅各，这个像一只虫的雅各，按理来说没有希望，到处都应该给教会带来难处了。不管到哪里，应该弟兄姊妹都会出故事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神能改变吗？这样神能够做吗？但是不管怎么样，雅各还是看见的。雅各肉体还是肉体，看见神的殿还是神的殿，知道什么是天的门，他看得清楚。害怕还是害怕，一点都没有错。他跟不上去，但有一天呢，神会让他跟上去。神为什么让他吃，让他穿？神最后一个就是神最目的，就是说这些吃也好穿也好，是为着神要达到你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为了吃饭而我们不是为了吃饭而活着，我们是为着活着而吃饭。所以神照顾我们，看顾我们，目的是要带到这个地步。但如果神带回来，为什么带回来？带回来到那天雅各能够住在伯特利。弟兄姊妹，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苦，我们受了那么多的打，流了那么多次的眼泪，按理来讲我们应该可以了，按理来讲我们可以住得住了。弟兄姊妹，我可以吗？今天我们受了那么保护，今天主从来没有离开我们，我们得了那么多的祝福，结果是不是神得到他最后的，达到他最后的目的呢？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然后雅各清早起来，他就把所整个石头立作柱子。那么当然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看见了，他起码他知道神的殿，他也知道天的门。不过现在雅各没有准备好，雅各要过他的日子，雅各要到巴干亚兰去。现在神不过刚刚开始就是的，但是不管怎么样，神在雅各里面种下一个印象，他永远不会忘记，那就是雅各的梦。在那梦里面有天梯，在那梦里面他知道有一条路是垂直往上去，他知道有一个方向是往天的方向去，他知道他自己不过是一只虫。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很明显给我们看有一个顶天立地的东西，就是那根柱子，那根柱子是一直冲到天上去的。神要把要在他身上建立一个东西，那么当然这个就是雅各的第一根柱子。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 他清早起来就把所捡的石头就立住柱子，浇油在上面。那么当然油我们知道指着圣灵的工作来说的。那么这个石头时代说来代表他的艰难，石头就代表说从现在开始他一路上在旷野里所经过所代表的那块石头，他在旷野什么地方能叫他安息呢？是这个石头叫他得了安息。所以这一块石头所代表的艰难，就是根据那个艰难就立得住，就跟那个石头就立得住。所以弟兄姊妹，神现在要用雅各所经过的苦难和他的艰难，目的就是从那个石头里面，从那个艰难里面能够打造成或者凿成哪个呢？能够打造成一个的柱子。当然这根柱子跟圣灵的工作是没有是连在一起的。石头代表十字架，这个油代表圣灵。所以你看见借着十字架跟圣灵的工作，那个最后那个见证呢，很自然的就要产生。所以呢，他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因为那个地方原来的名字叫做路斯。那伯特利什么意思呢？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弟兄姊妹，稀奇吗？雅各自己还没有家，雅各还没有成家，雅各是个离开家的人，不错，但你现在雅各是一个人，他没有家，但他已经神已经让他知道说有一个叫做神，这个观念已经有一个观念在他里面，就是伯特利名叫做神，就是神的家。然后雅各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那不要忘记啊，这里雅各就许愿了，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那就跟刚才神的话他根本没有听见嘛，所以你看见没有，这就和很多人听到是一样的，听了不知道多少的道根本没有听见，神前面的话都讲过了根本没有听见。神说我必与我也与你同在，然后他说神若与我同在，然后神说我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必保佑你，那个支票都开着那么清楚，根本是空头支票，随便你怎么填的。 那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食物吃，又给衣服穿，神的可没有说食物吃衣服穿，这才加上去的。六子，你看这个不必说，神不必说，神的话里面当然包括食物吃衣服穿，什么样的人就想什么样的话，你一直想低的事情就想低的事情，就想低的话，一定的，你根本没有办法，你根本高不起高上不起来的。你看你们雅各怎么说都讲不出高尚的话来，所以呢，神根本连食物也不必讲，衣服也不必讲，为什么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呢，不要愁吃的，也不要愁穿的，这是外邦人所求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什么时候我们为吃的祈求，为了生活祈求，你看你们这就像雅各一样，我们所要的食物跟衣服穿，所以就是说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那么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那弟兄姊妹，就主明明告诉他说，我必保佑你，你总不离弃你们，平平安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前面神都已经答应了，结果他用这些来做条件。如果神答应我这些条件，其实神老早已经答应他了，他如果神答应我这个条件，那现在我要还我的愿，我要和神做买卖，你是这样买我这样卖，或者你这样卖我这样买，但不管你和神谈谈条件，那这样如果神都答应了这些以后，那现在呢，我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神还要人在等哦，神还不能马上做神，因为什么呢？做他的神，神还得等到他是有食物吃，衣服平安，然后最后呢，然后你看见吗？然后我才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你不要笑雅各，我们每个人都这样，你记不记得？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受感动，主的话感动你，你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你说等一等啊，我现在功课还没读，我这个表现没读完， 好了，神就等你。果然的，神，你读完大学以后，然后主说你现在可以奉献给我了吧？你说不，现在呢，我大学读完，但是我还没有找到事情。那终于你找到很好的事情，你说不行，现在呢我还没有成家。那么等到你终于成家，你说现在不行，我还没有儿女。你听着，等一等，谁说现在总可以了吧？现在不，我儿女还没有长大。所以弟兄姊妹，为着你要奉献神，要等好几年呢。许多时候从黑发等到白头发，所以等到你已经没有用了，等到你各方面也走不动了，等到眼睛也看不见了，你说你才奉献给主。弟兄姊妹，但是你不要忘记啊，连这样的奉献神都要的，你看见没有？你不知道神有多少的忍耐，你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等候。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啊，我们每个人都说，如果神这样的话，我就比耶和华为我的神。所以你想想，如果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神最少要等20年，是不是？因为这20年才回来的嘛，最少要等20年。你看看这个神的心态呢，这个就是雅各的心态。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这句话是对的，但这句话不应该是条件。我们所立为柱子的石头，那当然是应该是，当然是应该是必做神的殿。所以这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活着是有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所有的柱子都是为着神的殿，都是为着神的居所，都是为着神的安息。凡你所赐给我的，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等到神给我这么多祝福之后，然后我在其中拿十分之一给我们，给神。这个是完全包赢的，就是说这个是包赚的一个贸易，一个交易。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但是感谢主，虽然这样，到底就是第一根柱子。所以你看见说，神到底是第一根柱子，然后雅各呢就往前走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这个第十节28章的第十节11节，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所以当他离开家的时候，当他往哈兰去的时候，圣经明明说太阳下山了。然后下一次太阳升起来是20年以后，刚好他经过宾诺伊勒。所以那20年对于雅各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黑夜。那么然后弟兄姊妹，你再去读后面的故事，你再读到后面的故事，你就晓得这20年，那么神的的确确雕刻雅各，的确在雅各身上工作。你如果真的仔细去读的话，他在就在巴旦亚兰，我们说过巴旦亚兰是个非常炎热的地方，因为它靠近沙漠，但它但它这个附近因为有幼发拉底河的缘故，还有这个哈伯河的缘故，所以它又有一些清脆的地方。那么这两个东西交汇的地方，你可以想象的，白天一定非常热，晚上一定非常的冷。所以呢，所以经过了20年，雅各说他白日受尽干热，晚上尝尽风霜，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你能看得出来，这20年，神特别把雅各放在这样一个地方。那么我们说巴旦亚兰已经说过了，那是靠近哈兰的地方，也就当初亚伯拉罕，也是当初亚伯拉罕这个当他到迦南以前，他就是停留的一个地方，就哈兰，就是巴旦亚兰这个地方。那么这个20年呢，他碰到了拉班。我们知道雅各已经够诡诈了，但是没有想到拉班更诡诈。所以拉班是一面镜子，但是不止拉班是一面镜子，利亚也是一面镜子。那我们觉得大家，因为你像我们读圣经常常圣经里如果 多描写谁一点我们就喜欢谁一点。比方说圣经里面说雅各爱拉结，所以我们也喜欢拉结。所以呢我们觉得拉结蛮好的，像利伯家也这样，不是吗？我们从来没想利伯家那么回家。利伯家居然导演骗着爸爸的，告导演教他的儿子怎么骗着爸爸的书，这个我们不想的，因为我们已经把利伯家美化了。那同样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我们以为到了巴旦亚兰，雅各他只碰见拉班，实在说来，雅各碰见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他的镜子。在这个以前，雅各不认识他自己，他碰见了拉班，他才看见他自己，他碰见了利亚才看见他自己，他碰见拉结也碰到他自己。我想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读他们，如果你真的去读他们的话，你就看见说这里每一个人物圣灵都描写的非常非常的生动。圣经告诉我们是雅各爱拉结，就看着几年，现在看着几年如同几天一样。那这几句话告诉我们，这几句话就告诉我们说，雅各根本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呀。你要在他身上拔一根毛是不可，他是铁公鸡嘛，所以你要在他身上捞到一点油水，占一点便宜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他可以抓住世界，世界根本抓不住他。但是你等一等，神就安排一个人，就像拉班一样，就像他的舅舅一样，你看见吗？结果他只有看着好处，他可以看，才可以动他的指头。他只有好处，他才开始工作，所以他只有好处，他才能怎样怎样。但是现在呢，你看他居然为了拉结的缘故，最后不是七年的，最后一共是工作了十四年。所以你看见，因着爱拉结的缘故，那这个诡诈的雅各，终于呢，让拉班有了占便宜的机会。所以多多少少雅各总是有些弱点，抓在拉班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有雅各抓来的，最后都被几乎，最后到了拉班的手里。你看见说，没有想到拉班居然是他的对手。所以中国有句话说，弯刀碰到葫芦头。所以你现在等到这二十年的时候，我们才晓得，我们才明白得很清楚，雅各现在终于碰到对手了。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拉班。后来他对拉班说，你十次赶了我的公家等等等等那些话。不要忘记，他所看见他的舅舅其实就是他自己。所以圣灵用二十年的功夫，就借这些环境上的折磨，表面上是别人怎样对待他，其实弟兄姊妹，这是他自己的写照。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从来不认识自己，等到他做父母以后，从儿女的身上就看见他自己所有的一切。有的时候我们断了太早了，你多经过几年，等到儿女们真的长大，你看见他们的发展，你看见他们的优点和弱点，所有的父母在他们儿女身上都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神这二十年在拉班身上的工作，一面是要光照雅各，给他看见他实在是宠雅各。为什么他碰见拉结？为什么他碰见利亚？实在说他不要，圣经告诉我们利亚眼中无神，他爱的是拉结。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结果他以为娶的是拉结，结果呢他碰到是利亚。后来为了利亚他又工作了七年。那现在我们要问，如果利亚不诡诈的话，怎么可能那件事情会发生呢？利亚一定是在他父亲的导演底下，不要是拉班导演底下。所以你看见吗？等到这个雅各醒来了，他才知道这根本是一场的误会，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现在你不只看见拉班 你也看见力量。但是最后呢，弟兄姊妹，你看见拉圾也是一样，他捉了父亲的神像，他骑在，他把他骑在，他把他这个这这这个他把他骑在骆驼里面，骆驼身，他骑在骆驼身上，然后告诉他父亲，他不方便。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明白那段圣经的记载，你就晓得说，不只是拉班是归家的，利亚是归家的，连拉结也是归家的。父亲怎样，两个女儿也怎样。那弟兄姊妹，从一个父亲和两个女儿的身上，现在拉班，现在雅各看见了他的自己。所以当我们读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圣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也有神的眷顾在里面，如果神不理，神总不离弃他，所以神也把一些的祝福带给雅各，带给雅各不是因为雅各当得的，因为如果不是神保护雅各的话，那么拉班雅各老早被榨取光光了，那雅各可以说是空手的去，要空手的回来。雅各能够不空手的回来，是叫神的手在拉班的身上勒住他，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见雅各会变得非常的狼狈，他怎么是一个人去，他也怎么一个人回来。所以最后你看见他面对拉班怎么说，他说，我在你家这20年，你的牧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你群中的公羊我没有吃饱，被野兽撕裂的我没有带来给你，是我自己赔上，无论是白日是黑夜，被偷去的你都向我索要，我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寒霜，不得合眼睡觉，我常是这样。因为怎么，这20年的煎熬很清楚的，他说，我这20年在你家里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你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你6年，你又10次改了我的工匠，若不是我父亲以撒所敬畏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与我同在，你如今必定大夸我空手回去。神看见了我苦情和我的劳碌，就在昨夜责备你。这些话有些都是真的，弟兄姊妹，从这里的回忆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过去20年到底他受了，到底亚伯兰，到底雅各他学了多少的功课。所以说恶人并没有平安，你怎么用弯曲对待别人，将来别人也怎样弯曲对待你。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是公义的神，完全是公义的神。经过了这20年的折磨，经过了这20年的煎熬，那实在是煎熬。你看见不只是四个，你看见是4个妻子。你如果知道这个家是什么样的家，你就可以晓得在这个家里面，你就在这个家里面，你就可以知道雅各要受多少的，要多少肉身上和其他的苦难。你如果读了就非常清楚，4个妻子再加上11个儿女。中国人有句话说，家者家也，那个家前面的家是家，后面的家是枷锁的家。为什么呢？因为家这个家不光是先生把你绑住了，丈夫妻子把你绑住，儿女也把你绑住了。所以现在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在经过这20年，神借着4个妻子11个儿女，然后再加上外面的舅舅拉班，再加上白日受尽干热，黑夜受尽风霜寒霜，那么这个种种，你看见吗？在这种情况底下，不是把这个雅各烤熟了吗？你要把饭煮熟了，里面要放水，外面要放火在里面，所以里面有水，外面有火，然后这个饭慢慢才会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雅各可以说在巴旦亚兰，你看见几乎是里外夹攻，然后最后呢，因着神的这个，最后呢，他终于呢就离开了他的舅舅。不过不要忘记，离开舅舅的时候，很明显是神在梦中 告诉他，启示他，我们很快的读一下，很快的读一下。第三十一章第三节，你看哈，或者我们这样说，你看第一节，雅各听见拉班的儿子们有话说，雅各把我和父亲所有的都夺了去，并借着我们父亲的得了这一切的荣耀。然后第二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了。然后下面没有说雅各做了什么，没有说雅各因着看见亚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然后做了什么做了什么。按道理来讲，应该这句话后面是这样写下去，但是不是。雅各看见拉班像他不如，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了，然后是神对雅各说。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可见所有的情况都在神掌握里面。神一直等，等到有一天，雅各的气，雅各见拉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你还记不记得雅各第一次见到拉班的时候怎么说？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住了一个月，你看见吗？他拉班的见到这个雅各亲人的时候，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不过不要忘记，圣灵描写的很有意思。这个骨肉就一个月，不会超过一个月。你实在是我的骨肉，就一个月，所以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然后在第十五节接着说，拉班对雅各：“你虽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亲热的时候，你是我的骨肉，不过一个月以后就变成你虽是我的骨肉，那么怎样怎样？所以现在开始要公家，所以现在你不能白吃，不能白喝。所以就是因为这个骨肉，你虽是我的骨肉，就是骨肉这两个字，他就服侍了其两个，就是服侍利亚跟两个女儿服侍了14年，然后喂着羊，就牛和羊又服侍了6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前面都是非常热情，你是我的骨肉，但是现在呢，20年过去了，20年过去，最后呢是拉班的气色像他不如从前，脸色不对了。那弟兄姊妹，雅各还没有做，神就做了，神就对雅各说：“你要回你祖你父的地，到你亲族那里去。你祖你父的地是迦南地，你亲族那里就是你父亲所在的地方，那就是后来的希伯伦。我必与你同在。”所以这里的话很清楚了。那么神的意思是要什么？要雅各回到希伯伦去。我必与你同在，那么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后面13节，在这个不是13节，在这个梦里面呢，在这个梦里面呢，那么这个雅各告诉他两个妻子，在重申这个梦。他说，在这梦里面神怎么说呢？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这个他说：“凡拉班向你所做的，我都看见了。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现今你起来离开这里，回你本地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神像20年以后，神像雅各显现，他所启示的不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事，那是20年前。但是因为20年前在伯特利立了第一根的柱子，所以你去读圣经，这是很难得的、很少有的，在圣经里面称他自己不是亚伯拉罕的神、以色列神、先祖的神，而这里说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我是伯特利的神。所以我是伯特利的神，这什么意思？表意思就是说，神是有旨意的神。虽然20年了，雅各忙着这个两个妻子，忙着两个妾，忙着许多的儿女，在忙着牛和羊，他忘记了神是伯特利的神。他忘记了神有一个旨意的，神经过了这么多的工作以后，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那么讲到伯特利的神，神记得， 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叫伯特利的神呢？就是因为在那里你立了那根柱子，用油浇过柱子，向我许过愿。那现在呢，你要起来离开本地，回你本地去吧。所以弟兄姊妹，雅各所以离开巴旦亚兰，是因为神在他工作，神在身上工作已经告了一段落了。那就不要忘记，他所以离开是因为伯特利的神要他离开的。那么然后当然后来他，我们知道他就带着儿女就走了，结果拉班呢就追上了，然后呢就在这个时候雅各就当着拉班的面就斥责拉班。所以当他讲了那一段话以后，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拉班就有一个建议，所以我们好不好看这个第31章。31章第44节，这是拉班说的话，对雅各说的话，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中间的证据。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你们堆聚石头，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拉班称那堆为伊加尔撒哈布他，雅各却称为石堆为加莱德。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然后呢，我们看第50节最后一句，神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拉班又说，你看我在你我中间所立的这石堆和柱子，这石堆做证据，这柱子也做证据，我必不过这石堆去害你，你也不过这石堆和柱子害我。那请记得啊，这里给我们看，这里给我们看见，这是第二根柱子。那么第二根柱子在哪里立的呢？是在基列山立的。我们说基列山是在哪里呢？基列山大概就是就是在死海北边的。我们知道死海旁边的那个山脉是摩亚山脉，然后这个山脉再往北延伸，就是在死海北边的，有在叙利亚南边，就在约旦，在就是还没有到叙利亚，还没有到戈兰高地的那一片的山地，叫做基列山地。所以你看见雅各带着他们两个妻子儿女，走了那么远，已经跑到南北，已经走了很长很长的路，他们已经到了基列山了。所以你知道他们走了很远很远的路，如果大家走过那段路，你知道这个到中间有个很大而可畏的旷野。然后呢，最后这个他们从幼发拉底河，然后一路上经过旷野，然后到了大马，经过大马色，从大马色再往南走，然后呢过了加利利海，然后再往南走，终于到了基列山。那这个时候呢，被他的舅舅赶上了。那么但是感谢主，你看见吗？他们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立了第二根的柱子。那么这根柱子呢，是叫是代表他们互不侵犯。换句话说，他哥哥他拉班再怎么诡诈，他不能再伤害他了，到此为止。因为你看见经过了20年，神在雅各身上那个管教的工作终于告了一段落。所以雅各在这一段，你看见一面，我们说过，借着三面镜子，一个是雅，一个是拉班，一个是拉结，一个是利亚，然后借助这许多的环境，他的的确确经历圣灵的管，经历圣灵的管教。那这个管教乃是责打，责打的目的是用杖把我们的杖为了要把愚昧从我们身上打出去，因为我们全身都是愚昧。如果不是神的管教，弟兄姊妹，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但是感谢主，弟兄，不要忘记，这一切的目的都是谁在那掌握的呢？是伯特利的神在那掌握的。换句话说，现在你要改变雅各这一生。如果雅各这个人有前途，那弟兄姊妹，雅各的人生是77岁才开始的。 从77岁开始，现在看见神明显的工作，一根柱子，一根柱子，一根柱子。那么到这里呢，已经是第二根，然后还剩下两根。那么借着这四根的柱子，弟兄姊妹，你看见神在雅各的身上，不只是完成了，不只是管教他，也雕塑他。雕塑当然有痛苦的，你想想看，一个雕塑的刀在我们身上工作，当然有痛苦。20年有痛苦，是因为雅各受了责打，雅各受了管教，因为神说恶人并没有平安，这是20年的功课。但是还有两根柱子，弟兄姊妹，还有两根柱子，那就是当这一段工作结束了以后，从此以后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是拉班所代表的伤害已经不会再碰到，已经到那里为止，已经到那里为止，因为已经告了一段落了。所以这证明就是神已经完成他一部分的工作，但是还有一部分工作是积极的。你如果要把一个石头变成个柱子，当然需要经过雕刻，这里当然需要经过剥夺，有很多，你看有很多东西需要，有很多不合适的需要切掉，需要除掉，所以剥夺的工作是需要的。那么这个是后面的33年神所要做的，然后最后呢才有他发亮的17年，然后最后你看见这个毛毛虫呢，终于能变成翱翔在空中的蝴蝶，然后神的工作才完成。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神的的确确能够称为雅各的神，但是神所以是雅各的神，因为他是不疼你的神。我们低头祷告。